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3月30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之后是时事评论，受害者从法轮功到全民，施害中共官员面临制裁，然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将与您分享走过洪灾生死，纽约画家悟新生。在神传文化节目里，我们来讲讲古人悔过自新的故事上。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先要跟您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这里是法轮功真相系列。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伟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经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这部影片获得了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是严禁杀生，严禁自杀的，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是自杀呢？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可是男的王进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子却是完好无损的。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的声音的，可是他却能够唱歌。自焚本来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却只有1分30秒的时间，怎么可能巡警携带着大量的消防设备巡逻，并且在1分30秒钟内出现呢？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之间是从容的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还录下了声音。这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可以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您就可以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而且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了。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升，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萌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是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作为条件来让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的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史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 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的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健身的总有效率达到了 98%。 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的说是200万，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是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来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的法轮功修炼人数，得出的死亡率是不到万分之一，这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也就是万分之65。可是您再回头看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中共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得了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中共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中共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支持信函超过了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的书籍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被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播报的是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造假。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纪云芝被迫害致死，公安局动用大量警力严控遗体；曝光肖永康在湖南省长沙女子监狱遭受的残酷迫害；中国大陆疫情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21日，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纪云芝女士在看守所非法关押48天被迫害致死。赤峰巴林左旗公安局动用大量的警力严控纪云芝的遗体。2022年2月1日大年初一，纪云芝被巴林左旗公安局国保大队长徐建峰、副队长韩东栋等9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当时纪云芝出现抽搐的状况，已不能站立和说话，而且不停地呕吐。纪云芝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后，绝食反迫害。看守所所长高永刚指使法医田志军给纪云芝插鼻饲灌食，田志军还多次打纪云芝嘴巴子，狱警指使犯人多次把纪云芝拖出去殴打。后来纪云芝又被转到501监室继续迫害，那里的罪犯牢头宋长颖指使犯人每天折磨纪云芝，纪云芝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才被送入左旗医院。2022年2月11日公安局通知纪云芝家属去左旗医院，家属去了之后，医院出具纪云芝病危通知书让家属签字。当时纪云芝脚上戴着脚镣，人已昏迷不醒，没有意识。次日家属去公安局申请保外就医，因为家属不能满足公安局提出的无理要求，巴林左旗公安局拒绝放人。3月20日， 公安局通知纪云芝老伴儿去医院看纪云芝，纪云芝的老伴儿已在要求公安局办理释放手续，把他接回去。国保大队徐建峰以领导没有批下来为由，坚决不释放。3月21日，纪云芝被迫害离世。家人要求进病房见纪云芝最后一面，公安局不允许。家人在门外看见纪云芝的食管已被切开，脸上和肩膀处都是血迹。医院的走廊里站满了警察，他们把纪云芝家人都撵出那个楼层，把电梯关掉，禁止他人使用。纪云芝的遗体被警察秘密送到巴林左旗殡仪馆，随之殡仪馆就被四五十名警察把守。纪云芝家周围也被特警公安便衣站岗布控监视。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湘西花园县法轮功学员肖永康女士2022年2月23日结束四年冤狱回到家中。在长沙女子监狱期间，肖永康遭狱警李军、唐颖、涂文丽、刘谦、资平以及多个服刑犯人的残酷迫害。此前2013年，肖永康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之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2018年10月，肖永康再次被花园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后被劫持到长沙市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期间，因肖永康不配合被监规，被罚站70天，天天不让睡觉，不准上厕所。监管队长资平用辣椒水喷洒在肖永康的脸上、身上，使得肖永康脸部及身体刺痛，眼睛无法睁开，疼痛难忍。监狱犯人在狱警的指使下，对肖永康不择手段的折磨。2019年12月，肖永康在牢房挺身为法轮大法辩护，被牢头犯人陈卫平狠狠地揪头发，将一大把头发抓落到地上，还遭到陈卫平的暴打。之后，陈卫平把一盆尿水泼到肖永康身上，还用沾有精血的卫生巾呼在他的嘴上。2020年9月，因肖永康拒绝打报告词，又被狱警罚站54天。大冷天，肖永康被迫穿着单衣单裤，睡在正对着风口的光板床上，一只手被铐在床上，大小便都不让去厕所，每天只给一两口饭。肖永康被饿得皮包骨头。2022年2月，在出狱前夕，狱警要求肖永康写所谓的保证不修炼法轮功的五书，被他拒绝。狱警指使犯人李少元、徐娟等人将肖永康按在地上进行暴打。据明慧网2022年3月29日报道，中国大陆疫情感染人数再创新高，吉林省、福建省、辽宁省都是重灾区，这几个省均在紧急加建方舱医院，而吉林省建方舱医院的工地出现感染病例。3月28日，在吉林省疫情新闻发布会上，官方通报称，吉林省正组织长春市、吉林市以外的其他市州加快方舱医院的改建工作。长春有消息说，将用五天时间社会面清零，全市将实行更加严厉的管控，所有居民都不许下楼，工作人员不许回家。上海市宣布3月28日起，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实施核酸筛查。根据通报要求，在封控区域内，住宅社区实施封闭式管理，所有人员足不出户，人员和车辆只进不出。有不少居民抗议被长时间隔离。中央社报道称，上海 99% 的阳性病例都是无症状感染者。从20日到26日，阳性病例从700余例到2600余例，已经有超过1万名感染者。自3月19日，河北省唐山市从发现本土病例以来，全市范围内各县区当天全部陆续开始实施严格封闭管理，所有小区、村庄、道路全部封闭，至今每天全员核酸检测已近七天，农村也不例外。全市所有公交路线全部暂停营运，道路上有公检法的车辆巡查，不允许随便上街，各火车站停止停售，共享单车暂停营运。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4人， 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观神韵，体验神性和光明，观众想阅读法轮大法著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目前神韵艺术团七个团正在北美和欧洲巡回演出，向观众展现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的精华，绝美的艺术形式，古老的价值观与道德观，不仅抚慰了观众们经历两年武汉肺炎疫情困扰的心灵，也重新燃起了人们对神性的渴望，感受到神韵带来了希望与光明。同时，众多观众体验到神韵演员的与众不同，从他们的表演中感受到强大的正的能量。当他们得知演员们都修炼法轮大法时，这让他们对大法感到好奇。不少观众离开剧场前，走到神韵礼品柜台前购买法轮大法书籍、转法轮和法轮功，还有法轮章。据工作人员介绍，这些买书的观众中，有的表示他们在神韵艺术家们的身上看到了柔和的光芒，真实的感觉到这是一个修炼团体，出于好奇后要买书深入研究。有的说，神韵展示的是神的荣光，唤醒了我的神性，想要更多的了解什么是法轮大法。还有的观众知道法轮章后面刻的九个字的含义是真善人好和法轮大法好，非常认同这一普世价值和以这一价值为指导原则的功法，心生欢喜后购买。一位买书的年轻观众肯定地说，这本书能改变我的人生观。菲利普·索菲亚诺斯是一名金融界专业人士，他和家人观看了2022年3月22日晚神韵环球艺术团在加拿大汉密尔顿的福斯特安大略音乐厅的演出。他说，神韵的演出太辉煌了。菲利普表示，演出中有许多小故事的舞剧都令人感动，其中一个故事是关于法轮大法的，看完以后我准备去读这本转法轮。菲利普的弟弟尼克·索菲亚诺斯说，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思想真正地摧毁了人性、艺术和灵魂，神韵传递给我们希望，不论何时，只要我们铭记和遵守善良和仁爱的价值，我们就能提高思想境界，从而渡过难关。自由撰稿人弗兰克·贝尼托2022年2月17日晚在法国南特市议厅观看了神韵环球艺术团的第四场演出。贝尼托说，这个演出好像把我们心里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演员们从内心散发出的那种快乐像一种能量，让我从始至终感觉到说不出的温暖和美好，心灵得到很大的安慰。演出结束后，他买了一套法文版大法书。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355万。
请听时事评论，受害者从法轮功到全民，施害中共官员面临清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4日。近来，关注中国人权的专家、律师都发现，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法已经被扩展到普通民众身上，而这些迫害体现在方方面面，从强制疫情清零、大规模肆意拘押、压制香港自由媒体，到异议教师被精神病，再加上这几年的大规模监控，包括网格化监控、人脸识别、监视系统等，以及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基督徒等各种信仰团体的迫害中所采用的手段，包括大规模监禁、酷刑、强迫劳动、洗脑转化，还有活摘器官等等， 这一整套践踏国民人权的持续性迫害机制，是中共22年来打压法轮功过程中形成的，而且渐渐成熟，同时导致中国的法律体系不断恶化，而参与迫害的官员在中国境内和海外都正在面临清算。中共政法委是主导迫害的核心系统，其中的政法官员已经成为中共官场上最高危职位。据中共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网页、公安部新闻通报等称，中共政法系统从2021年2月底开始所谓整顿，向民众开通举报热线，最高法院公布了公检法干警专属罪名，最高检察院网站称，对违法办案者过筛子、倒查，2021年搞了倒查20年。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驻司法部纪检监察组在2021年9月1日发文称，2021年的前七个月，中共政法系统厅局级及以上领导干部被查处的人数超过100人，同比2020年显著上升。据民慧网曝光，这些年来，大量的中共各级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政法委官员遭恶报，纷纷落马，有的被判刑，有的跳楼自杀，有的投案自首，有的被抓被查，有的殃及家人入狱。这些遭报的官员包括最高级别的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前中共公安部原副部长、国保局局长孙立军、前中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前上海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龚道安、前重庆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邓辉林等。2021年落马的中共政法委书记包括前江苏省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王立科、前黑龙江省政法委副书记何建民、前河南省政法委副书记、司法厅厅长王文海、前黑龙江省政法委副书记沃岭生、前广东省政法委专职副书记陈文敏、前安徽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许刚，获刑13年6个月，前江西省九江市政法委书记叶国兵被双开，前山东省威海市政法委书记刘茂德被双开，前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政法委书记李贺被查，前吉林省四平市政法委书记田野被查，前吉林省农安县政法委书记张凯南被查。而这些落马的政法委高官几乎都曾亲自组织、指挥并实际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监控、绑架、关押、劳教、判刑、洗脑、酷刑等灭绝人性的迫害。据民慧网的统计，从2021年中国大陆各地区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人次统计可以看出，政法委书记遭恶报人数多的省份，如广东省、黑龙江省、辽宁省、四川省等地，也是迫害法轮功严重的地区。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有个专门机构610办公室，是在1999年6月10日由江泽民成立的一个法外机构，由江泽民集团在暗中操纵，并由政法委作为执行机构。因此22年来，政法委的权力逐渐走向顶峰，形成了中共第二权力中央。对此，加拿大卡尔加里的纪录片制片人凯兰·福特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近日联合撰文表示，中共为消灭法轮功而建立的打压民众机器已经成为其践踏人权的持续性的机制。同时，麦塔斯表示，610政法委体系成为中共打击目标，并不是中共想减轻对法轮功的迫害，而是使迫害更主流化。福特和麦塔斯在文章中还表示，基于真善忍价值观的法轮功是一种平和的修炼，但中共通过迫害将其政治化，并将其视为最强大对手。福特和麦塔斯说， 虽然法轮功不是中共宗教打压的唯一目标，但迫害法轮功在范围、持续时间和强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国际社会对此了解或关注的程度却远远不够，世界各地政府、媒体对法轮功受迫害的漠视，让中共的压迫机器转移，成为持续打压民众的机制。福特和麦塔斯认为，那些20年来无视中共残酷打压法轮功的人，现在不能说自己对中共暴行感到惊讶。麦塔斯在文章中还建议，用多种法律途径在中国境外将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绳之以法。除了利用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禁止移民、扣押资产和起诉那些公开姓名的严重侵犯人权者，在实施该法案国家的犯罪名单中添加这些罪犯的名字外，其他法律途径还包括对迫害者或逃逸的参与者提起刑事和民事诉讼，还有起诉无论身在哪里的活摘器官同谋者等等，以加大力度制止迫害。另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前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36国法轮功学员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又一批恶人名单递交各自所在国家的政府，要求依据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等法律实施制裁。目前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以及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均通过了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该法案授权政府制裁侵犯人权的罪犯、贪腐官员及恶意网络行为者，制裁方式包括冻结相关官员、机构或团体在相应国家的资产，并禁止相关人士入境。丹麦外交大臣杰普·科弗德在就法轮功学员提交恶人名单一事的回复中写道，我想强调的是，丹麦政府对于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和虐待的信息感到非常担忧，丹麦政府将与其他国家一起继续就宗教和少数群体的处境问题与中共进行批判性对话，并继续支持对促进改善宗教与少数群体在中国人权状况的工作，这也适用于法轮功修炼者的权利。2021年4月，欧盟之外的挪威、日本也相继提出援引现有相关法律制裁人权迫害者。此外，五眼联盟等西方国家之间也互通人权迫害者的信息。美国、加拿大及英国在这方面已有密切合作。中国有句古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希望那些至今仍执迷不悟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别官员赶快悬崖勒马，悔过自新，争取在报应来到前将功补过，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记者英子综合报道的文章，受害者从法轮功到全民，施害中共官员面临清算。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跟您聊聊1400例真相一，罗锅事件的背后。
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7月20日， 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势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帮您走出谎言，了解真相。1999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2021年9月，纽约这场洪水淹没了画家居住的地下室，画家逃生后赫然发现如废墟般的地下室内却有一个纸箱，干干净净，滴水未进。在洪水淹没中，这奇迹为何会发生？请听修炼故事，走过洪灾生死，纽约画家悟新生。
2021年9月1号，纽约市遭遇飓风艾达的袭击，带来创纪录暴雨，市长宣布史上第一次暴洪警戒，市区地铁、民宅遭大水淹没，纽约市共有13人在这场洪灾中丧命。今天故事的主角是一位纽约画家，他在死里逃生之后，对生命有了什么体悟？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奇遇。2021年9月1号，纽约下起了大雨，那时我还住在卡西纳公园门口第二条街道上一栋房子的地下室里。当天我和几个朋友吃完饭，一回到家里就感觉累了，正准备睡觉，突然听到房东在外大喊着，快起来，快起来。听房东喊得这么急，我马上就起身穿衣服，问房东有什么事情。房东说水进屋了，我一看没有水，挺好的呀。但我马上就看到卫生间地面上出现了水迹，我顺着查看水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发现水是从后门流进来的，而且流进来的水渐渐地多了起来。我心想，这可怎么办啊？我有那么多的书啊、画啊，而且我好多书都放在地上呢。
于是我赶紧把书抱起来往沙发和桌子上放。眼见水越来越多，我就走出去拿盆子舀水。我看到我门前下水道的水已经满了，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只是心里纳闷着，水怎么会这么多呢？正当我还继续在屋里打理时，突然听见轰的一声巨响，我回头一看，水从我屋顶的高度像洪水一样冲了进来。我住在地下室，我家后门被水流打烂了，水流的冲击力道又把我的前门砰得死死关上，我被困在屋里了。我还来不及多想，一秒钟的时间，水就涨到了我的大腿部位了，下一秒水差不多就淹到了我的肩膀。这时我唯一能逃生的出口就是前门上方的两块小玻璃窗，我奋力地用手去击打玻璃，但玻璃却是怎么打也纹丝不动。这时也就三秒的时间，水已经淹到我的头部，当时我的手已经完全在水里面，已经完全无法出力了。就在我即将灭顶的千钧一发的时刻，我用左手再去打玻璃时，玻璃竟然碎了，屋里的水轰一下就从我的耳边顺着破掉的玻璃流了出去。紧接着我又用左手打烂了门上面仅有的第二块玻璃，更多的水流了出去，水流的力度非常大，一下水就降到了我的腰部。这时我赶紧从很小的破掉的玻璃窗口爬了出去，我的手因此被玻璃扎了很深的口子，后来总共缝了47针。逃到外面后，我一看房东家一楼的门口全部都被淹没了，所有停在马路边的汽车也都没顶了，而我居住的地下室现在也已经全部都在水下面了，我是在最后一瞬间逃出来的。当时我出了很多血，身体非常的虚弱，到了第三天，当水都退了，我赶紧回到我毁坏殆尽的住所，因为我心里一直挂念着一纸箱的书。那一纸箱的书是法轮大法师父的所有讲法，我把它们放在从天梯书店买来的纸箱子里。当我走到地下室，里面是一片狼藉，宛如废墟。在一堆破败中，我终于找到了这个箱子。这是一个纸箱子，而且箱顶没有封住。当我打开箱子，神奇的事发生在我眼前，一整纸箱的书不仅滴水未进，还干干净净崭新的在我眼前。因为我的一只手受伤不能动，我就用另一只手单手把整箱书捆起来提到一楼，叫上房东夫妇让他们赶快过来看。房东夫妇两口子看了以后，他们惊叹不已地说，这完好的一纸箱的法轮大法书籍真的是神迹啊。对我来说，这次逃生经历和这个箱子是一个巨大的礼物。这次的大水灾，我的许多画作、大量的作品都被毁掉了，几百册书也都被毁掉了。我的朋友们来看望我的时候都说，哎呀，这么多的作品都被毁了，这么多的心血都被毁了，大家都很心疼我。我说不要心疼。经历了这次生死大难，我反而感到一种喜乐，因为我有了内心的收获。现在大家看见的我的这个生命，它已经是不同的了。我的房东是老美国人了，他们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这是纽约第一次遇到这么严重的洪水。我们的附近有一家三口都被淹死了，并且听说也是艺术家。我回想着整个过程的一些惊险环节，房东家车库的整个围墙全部被洪水摧毁了，那整片围墙都是由很大的石砖砌起来的，又大又厚。如果房东夫妇不是早了一两分钟离开那里，他们可能会被那堵墙砸死，可见那水的力道之大。而我住的地方后门是挨着房东的车库，车库的门口是一个上坡，洪水积存在那里，力度积存到一定程度就破门而入，无坚不摧了， 所以水进来的一瞬间，我的后门整个被打烂了。而在那个生死瞬间的过程中，我的内心都在不断地念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这个念头对我而言是非常自然的，在我心里不断地油然而出。我也知道最后一刻当玻璃破碎时，是大法师父护佑的结果，因为那时我的手是无力的，因此在那一刹那间，我的内心就发现了一切都是无需执着。现在我没有任何形式来表达我内心的感谢，我唯一的表达就是希望我自己的心能够干净一点，再干净一点，越来越干净。因为在那一瞬间，我体会到只有大法是唯一的真实，能在大法中修炼，不断地纯净自己，才是最值得我珍惜的事。听众朋友，人经常是在生死存亡之际，才更能听见自己生命中真正的声音。在走过生死之后，真实与虚妄的判断可能与之前截然不同。什么才是珍贵、值得珍视的？希望这位美国西人法轮功学员的经历，对您能有所启发。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愿您平安，感谢您的收听。
在下面的神传文化节目里，请听古人悔过自新故事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心雨很高兴又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与您相会了。在上期节目里，我们谈了古代君王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过错和失误的，今天的节目里再来讲讲古代的君子又是如何做的。知错就改，悔过自新，是古时君子应具有的美德。一个人能够清醒地认识和正视自己的过失和错误，并努力改正，提升思想境界，不断完善道德人品，一样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敬仰。古语云，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以下为几则古人悔过自新的故事。一、昔时独学。黄甫谧，近代安定朝那人，在文学史和医学史上都富有盛名。他编撰了《帝王世纪》《高士传》《异士传》《列女传》等著名文史论著。其医学著作《针灸甲乙经》是中国第一部针灸学的专著，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黄甫谧小时候过继给叔父，迁居新安，叔父叔母对他关爱有加，而黄甫谧自幼贪玩，无心向学，常与村童鞭荆为盾，执杖为矛，分阵相刺，西游袭兵。到了20岁，竟未通史书，整日东游西荡，像脱缰的马，不守规矩。 有人认为他憨痴不懂事，叔父叔母屡教不听。一次，他到外面弄来些香瓜、甜果等，呈现给叔母人事。人事流泪叹息说：“你都20岁了，还是志不存教，心不入道，虚度光阴，浪费了多少宝贵时光。你要真心孝顺父母，就得修身读学。从前孟子的母亲3次迁居，而成就了孟子的大人。曾子的父亲以兑现对小孩的诺言来教育他诚信。难道是我居家没有选择好邻居，教育方法有所欠缺吗？不然你怎么会如此愚钝不开窍呢？虚心求教，修养道德，你才能真正有所收获呀。”皇甫谧听后很受触动，噙着泪花说要悔过自新，改弦易张，惜时勤学。从此以后，他手不释卷，一天也不懈怠。皇甫谧居家贫寒，他就在田间播种与收获的劳动之余学习，于是博览各种典籍以及诸子百家之言，沉静寡欲，从此铸就了坚强的意志，树立了高尚的志向。26岁时，把写书作为自己的事业，他写了礼乐、圣真等寓于教化的作品。他看到汉前纪年残缺，于是博案经传，广采百纳，写了帝王世纪、年历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三皇五帝到曹魏数千年间的帝王世系及重要事件做了较为详尽的整理，继续了三皇五帝顺天而治、化育万民的事迹，把史前史的开端推到了三皇时代。他写的《高氏传》《异氏传》《列女传》等，称赞那些不为名利所动、特行独立的高氏、异氏、列女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因历经汉末战乱，当时社会道德下滑，致使有许多奔进趋势之徒，皇甫谧的作品都针砭现实，以其影响世风，写高士襟怀、博士富贵、崇讲节义、救人世奔进之风，乃其书的本质所在。他进而陈述儒家的仁义道德，指出人必须遵循天理。皇甫谧成为一代名士，其为人独于道义，守道自持，清静淡泊。当他名声渐起时，周围有人劝他广修声名，广释交游，以时欲而入世宦。皇甫谧认为，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之道，何必重接势力，事关央长，然后为民乎？表达了他安贫乐道、淡泊名利的思想。因此，尽管郡守曾请他出仕，举荐他为孝廉，相国也征召他去做官，晋武帝诏封他为太子中庶、议郎、著作郎等，他都婉言辞绝了。他诚恳地给皇帝写道：“我听说上有圣明的皇帝，下就有敢于说出实情的大臣；上有宽容的政策，下就有能委婉表达心愿的人。希望陛下能留心才德之士，从富言所请隐居的贤人，从渭水之滨请来像姜子牙垂钓的隐士，不要让他们被埋没。”他还表达了自己至于著述和从医的愿望，并向晋武帝借书，皇帝送给了他一车书，他每日勤读不已。皇甫谧在《释劝论》中表达了他对行医济世的愿望，对古代医家扁鹊、华佗等的仰慕。他在吸收许多古典医学著作精华的基础上，习览经方，随针奇妙，对针灸穴位进行了归类整理，编著了《针灸甲乙经》，书中收录穴名349个，明确了穴位的归经和部位， 并对天人相应、望色察病、精神状态、音乐对内脏器官的影响等问题都做了探讨和理论上的阐述，被列为历代学医必读的古典医书之一。黄甫谧被人们称作中医针灸学之祖。黄甫谧始终勤学不辍，专心著述，有人劝他说过于勤奋会损耗精神，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奋定悬天乎，并指出不求名利才会无损于生命，不追求荣华富贵才能获得深厚的道行。他做了玄首论以明志，主张玄末自守，以弃物质生明之类，而由心于太玄，与天地精神往来。二，不负使命。马周，唐朝时清河池平人，年幼时失去父母，家境贫寒，但他十分好学，精通《诗经》《左传》等。他任亳州助教后，时常喝酒，事情治理得不好，被人责备后便拂袖而去，从此更加沉湎于饮酒，不务正事。马周落魄流浪，人们都躲着他。他听说袁天罡善于看相，就去求他看相，看看自己的将来是凶是吉。袁天罡看了后说，你的武神已离你而去，生命危在旦夕，哪里还有什么相可看呢？马周一听大惊失色，忙问怎样解救。袁天罡说，你跟着前面那位骑牛的老人走，或许可以解救。马周就跟着那位老人一直登上一座大山，老人看见了马周，对他说，你本是天上的仙官，受命下凡辅佐明君，可你却完全忘了上天赋予的使命，天天沉湎于饮酒，现在落到这种地步，如今你武神已散，正气消尽，已经死在眼前，还不好好反省悔改吗？马周仍然发懵，不知老人说的什么意思。老人领他来到一座大殿前，有一个官员正宣读亡命，责备马周有辱使命，让他返回原来的私塾，反省自己的错误。马周于是被老人送到一座宏伟的房屋前，见到门上写着自己的名字，马周用钥匙打开门锁进了屋子，看见屋里的陈设都像是自己进食用过的，想了半天仍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时突然来了五个人，穿着东西南北中五方的衣服，一个个身材魁伟，他们对马周说，我们就是你的五脏之神，你在人世上沉迷于饮酒，到处游荡，玷污了你的身子，所以我们就离开你到天宫来了，请你现在闭上眼睛，我们就可以再回到你的五脏中了。马周闭上眼睛，立刻觉得心神清爽，一下记起了前时的事，于是马上锁好自己的屋子，来到先王大殿叩头谢罪，并向先王禀报了自己原来的使命，要求再次到人间去。马周回来后拜见了袁天罡，袁天罡惊奇地说，你遇到什么了？你的面相已经好了，从现在起你将会一天之内晋升多次官职，100天后你将当上宰相，希望你要珍重自爱啊。马周来到长安，时逢旱灾，唐太宗忧心如焚，多次率百官求雨，并极为虔诚地责备自己，又召集群臣商量对策，命文武百官上书指出朝政得失，贡献治国的良策。马周随留心时事，陈述了20多条建议上奏，每一条都切中当时的时弊。唐太宗看后非常高兴，当天就要召见马周，一连4次派人去催促。相见之后，谈论时局及为政之道，语语甚悦，一见如故。唐太宗在用人方面最注重人的品德，马周德才兼备， 当即被安置在门下省，不久授以监察御史，此后历任中书舍人、谏议大夫、宰相中书令兼皇太子李治的老师。马周忠心耿耿地辅佐唐太宗，对所担负的职务尽心尽力。他上书细致地谈论以前历代兴亡和为政得失，上古帝王以仁德化民，为后世做出楷模，使人们不能忘怀。本朝建立前的那几个朝代，长的不过五六十年，短的只有二三十年，主要原因是这些时代的君主不懂得爱护百姓，对百姓不施恩惠，根基不牢固的缘故。隋朝在文帝杨坚时的基础很雄厚，本来是可以长治久安的，而杨坚晚年猜忌多疑，留下了隐患。杨帝杨广当皇帝后，腐化堕落，严重剥削百姓，最终失去了人心，使国灭身亡。要以隋亡为鉴，君主修德行，应当于可修之时，不可等到失去国家之后再去后悔。国家的兴亡不在于积蓄的多少，而在于顺从天理民心与否。对于天理公道，为是顺之则成，逆之则败，实行仁政，以民为本，推崇道德，为贤适用，倡导节俭，少兴摇富。马周还上奏道，若使百姓得以安定，选好刺史县令非常重要，这些人确实决定着社稷的安危，一定要精心选拔那些贤良有德的人担任郡守县令。打算提拔担任将相的人，一定先让他们做直接跟百姓打交道的地方官，考察其是否称职。唐太宗采纳了马周的意见，亲自圈定各州刺史，并命朝中五品以上的官员各自推荐一名德才兼备的县令。唐太宗还在屏风上一一记下地方官们的姓名，以便随时都能看着这些官员谁若做了好事，就记于他的名下。马周在贞观之治中多次上书，完成了自己辅佐明君治盛世的使命，成为唐朝一代名臣。唐太宗亲笔写书赠给他，鸾凤凌云，必资羽翼，古宫之际，承载忠良。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先为您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再来讲另外两位悔过自新的古人的故事。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再会。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